单的问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传道人问我们的，有道理。你有没有为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掉过泪？你有没有真真正正体会到耶稣需要为我的罪死，我真的这么无可救药，你真的为自己的罪这样的哀伤痛悔吗？你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之王的权势底下出来，你不可能在神的手里面成为一个可用之兵。人什么时候出来？你的眼泪带你出来啊，是有这样的讲法，对吧？所以像穆文他们呢，这个哭重生派，你要哭了才行。那起初恐怕就是因为有这种诗人叫人恳求的灵在运行，那到后来它变成了一个仪式，那就不对了，对吧？你哭了没有？不能这么说。但是我们是不是应当啊，这个所谓如丧独生子啊，这样的哭，你在神的面前，就剩下你跟上帝了，跟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看见了这件事情，你从这里面你哭出来了，你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一下子你圣经也读得懂了，你也知道你剩下的时间干什么，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也拿你没办法。这是真实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弟兄姐妹，你要是没有的话呢，可以去求，对不对？你要是羡慕某一些弟兄姐妹，你去问他，他肯定他有这个经历。我们自己经历了觉得还不够多，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经历以前、经历以后，的确是不一样的。当你体会到神对你有多大的爱，而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有多大的惭愧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怎么说啊？我们就用追求这两个字，好不好？因为他讲了嘛，有一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在前面，你可以去啊，你可以去求了。你求着求这个日子呢，不到别人身上也到你身上，那个才是重要的，对不对？
这个第十二章有一就是涉及到十三章的那个一点，就是跟那个保罗最后的那个应许是不是是对应上？就最后还有一次机会，就是全家都有一个悔改的什么一个。这个以前好像我是看不到这个应许，就是也知道一点，但是我就想不通那个应许它是怎么实现。然后现在看呢，好像这个工作确实也是照着应许所讲，是从主那边来的，对吧？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叫人这个悔改、这个痛悔的这个灵啊，然后那么具体怎么实现，我想可能之前的这个撒种的这个过程不能少。如果这个前面心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你到时候一下子悔改，我不知道有没有过程。但是如果比方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啊，这个可能感觉好像性子不好，然后心又很刚硬，这个时候应当宽容忍耐，那个凡事盼望，因为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可能他里面道都有了，种子都有了，是不是有可能到了最后还有一个机会呢？这专门一下
很难讲了，因为这里讲的是犹大家，这讲的不再是耶路撒冷，他也没有再提三字会的问题，对吧？那些弟兄姐妹是
对，说到这个，蒙哥，我刚刚还真想了，我估计蒙哥是不是要讲这个？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是这个所有这个啊，在主里面前进前这个聚会的这个教会，犹大和北国就是三次他们这边。
是的。
那会上到这个大卫家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有可能就是新约的教会，因为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然后我们信主的人都在这个
是大卫的子孙
主的里面。那大卫的家不就是我们吗？
那
我们在主里面应该都就新约的教会就是都是在主里面然后就是我如果这样一推算，就是倒推去想的话，这个犹大家是不是就指这个就以前肉体上的这个以色列人？
对啊，就这意思啊。
或者从这个灵里面来讲，就是可能就是信的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一些这个。
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说十二章一开头他所讲，你这是一个非常郑重的宣告，他不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他不是这样讲，是神自己的宣告，论到以色列家的末世，也关乎犹大家，他开头就这样讲了，这个又是讲到末世的事情，这又是这个撒迦利亚整个预言的结束，所以是很有可能我们是应该往这方面去想的啊。 但是你看这个犹大族长心里说呢，他不是因为咱们老中去跟他们传福音，而是因为我们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开始看见了，他这个神只要开他们的心呢，他们一下子就能够看见。那犹太人这些命定要得救的到了末后的时候，那绝对是出于神的恩典，不见得是出于人的努力啊。这个跟我们啊，你看主耶稣讲的说，你们要往五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他不太是说你们要往以色列家去，使犹太人做我的门徒。但这个话有点讲得太离谱。不过呢，的确哦，保罗也讲到最后你们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不是因为谁做工啊，哪个使徒就跟他们传道了，不是不是。使徒传道的时候信的都是犹太人，剩下的成了顽梗不化，这件事情出于神。那到了现在犹大的族长心里又说了，他看见这耶路撒冷的民怎么样倚靠之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也要以他们来做我的力量，以他们这样的倚靠来做我的力量。这个话就讲得蛮明白的啊，他们看见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知道说一下子他们可以看见大卫的子孙是已经来了啊，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个已经晓得了。包括在塔木德里面，他们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塔木德是这些犹太人的拉比啊，尤其他们这个之所以有塔木德，我跟大家解释过，因为塔木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御工程啊，它不要让犹太人呢流落到希腊文化去，尤其它不要再让像保罗这样的基督徒进来拉洋，他不肯了，因此他们就搞了一套叫做口传的律法，把它写下来，然后里面呢就有摩西五经，还有许许多多关于圣经的注、疏、解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解古文一样啊，这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是不是？古文只有几个字，旁边写了一大堆的注释，啊，注释还有注释的注释啊，叫做疏，对吧？这一层一层，至少两三层，他们这个。塔木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可是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当他们讲到撒加利亚书这一段的时候，他们的解释是说，这个哭呢是对着弥赛亚哭，是指着对弥赛亚哭而言的。他这个就是很让人家匪夷所思了，对不对？你对着弥赛亚有什么好哭呢？显然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就是说他对于基督的认识就是差这么一层纸啊，就这么一点点。神要是把它点破，他就出来了。对，这个大概是这一章。那有没有别的？
蒙哥，我讲那个以西结书里面，他不是那个37章是多少，就是那个枯骨复活那一段哈。
啊，对。
那一段他是讲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大家这一块呢，还是说也可以应用到新约，或者是包括外邦人？
那一块应该是讲到全部，而不是专门讲到末世。因为以西结问的是说，主啊，以色列家还有指望吗？他就说我们亡国了，我们下一个指望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还有指望？那结果耶和华给他看的是这些枯骨要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那这个是讲到所有信耶稣的人，那里面可能包括前面的外邦使徒教会，还有最后以色列人，可能都在里边。他应该不是专门指着末后的以色列家得救的意思。
就是回归和新约这两大块啊。
对、
就是、
对, 对。
那就是说，除了犹大家，你看他这个什么软弱的像大卫啊，大卫怎么着？他这一块的话，是光指着以色列那个信主的那一部分人，还是也包括了新约教会，像我们这些啊。如果我们这些的话，那么就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末后外邦的教会也应该有一个大复兴。
这个是我们期望的，但是不知道。
啊，对对，但是就是不知道嘛，就是如果说是的话，那我们这个好像还挺期待的。如果不是的话，像什么启示录那个后面那七个教会，也就那个腓拉铁菲，但是它只是略有一点力量而已，
不是全部七个教会的大复兴，不是，
对，不像是，那是七种有代表的状态了，应该看哪一个都不像是一个大复兴的状态，
嗯，不是，
但是它好像只是说， 里面有一些穿白衣啊，什么得胜者之类的哈，就是少数人，
对，
少数人的这种悔改复兴就好了。好像外邦教会是这么一个状态。他如果是少部分人的悔改状态的话，那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是被围困、被逼迫的？因为大部分都妥协了呀。
说不定有人有国内弟兄去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看神，不要看人。”他们一下就听懂了。
对，就不要看哪个属灵人，你要看整个教会还是属耶稣的时候就，然后他们一看，哦，
从这里看，的确大发能力的是犹大人的教会，是犹大家，不是对不对？所以要给他荣耀。
什么信德的人多嘛，是吧？大概最后外邦教会就这么就，如果外邦教会就这么折腾下去的话，就这么那。大概就是只能我们每个人求神，让我们自己悔改，然后对教会就有形的这种教会聚会就没多大希望了，就这种状态感觉。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看得太多，知道太多，所以我们一讲到教会，哪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这是圣经的安排了。教会就是教会，我们在一起预备建主的人就叫做教会，我们这群人就好好的祷告就行了。我们如果不管我们现在原来是在七个教会里面是哪一个软弱的教会呢，我们必须要起来。尤其神就有这样的应许，这所谓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浇灌耶路撒冷家，那他绝对也肯浇灌我们的，对不对？我们就专心求这件事情就好了，就不要去管别人了。那每次神要把一把火烧起来，这是他自己的意思。前一阵子不是说吗，哎呦，我在网上就传了，那美国的什么大学校园又大复兴了，现在到哪去了？到哪去了？你们那个校园有没有大复兴啊？到哪去了？一下就没了。因为复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期望主来以前所谓教会有个大复兴，其实你在圣经里面不太容易找。我们当然愿意如此啊，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因为这个大复兴没到，所以主明天不会来。以色列犹太人里面到底多少人开始信主，主怎么算的，这个你真的不晓得，对不对？尤其现在犹太人你不能只看以色列地啊，到处都有犹太人，他们的情况谁知道呢？我们只知道他们有中间的人，相当多的人开始归向主，然后这些归向主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相当火热。所以不管怎么讲，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警戒。我们现在只能够就是过河卒子，是拼命向前呢，不要松懈下来，应该去求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这一两年就是遇到过一些弟兄姊妹啊，特别是老信徒，就是说从经过疫情之后，感觉好像有些东西就都放下了，有些东西也都想明白了，就是想单纯依靠主，追随主的那种。这种弟兄姊妹，我最近发现他分散在每一个有形的教会里面，他们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跟以前不一样了，要预备建筑哈，就是那种
清零了是吧。
有形的教会，你像历史上那些什么摩拉维亚呀，又是什么清教徒，这些只是说好像是上帝在特定的一些历史情况下是偶尔局部性。你说全世界教会忽然一个大复兴，或者是持续多久，好像就感觉好像最后还是什么魔鬼胜过他的儿女，最后还是等着上帝最后来收拾这个残局啊，等最后。那我们外邦教会是为了最后激动一下以色列教会存在，好像有变成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就每个人还是说更深经历耶稣，然后每个人寻求，就变成个人和耶稣的关系了，重点又跑到这边来了，好像感觉。
对的，这是我刚才讲的，你别看太多，你重要是你眼前的淄博教会，还有我们网上这个满福教会，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在一起能够彼此警醒，彼此鼓励？真的是要把世界上的东西慢慢拖下去了啊！我们需要有一个世人叫人恳求的灵，这个是神给每一个儿女的应许。如果没有真的在神的面前被圣灵好好的这样清洗一下，是很可惜的。我们再往下念一章好吧，这章只有九节，我们看看这样子下去能不能够再理得通来，因为再往下这应该是接着讲同样的事情，应该是讲到末世的事情啊，甚至说以色列家得救啊，他这就不太再分了啊，这个犹大家、耶路撒冷啊，这通通是一样的，都成了大卫家了，对不对？那这里边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多加再给我们念念十二章可以吗？啊，十三章只有九节。
那日，比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所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了，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而且我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这章里面还是有，对不对？他到底是指着耶稣受难呢，还是指着末日呢？当然最后几节他就说什么三分之一啊，这个那个的，那个就看起来很吓人了，像他们事后的事情啊。可是前面呢，你看像那个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主耶稣就拿这句话来指着他自己受难。什么是你这个啊，你这个两臂中间的所受的枪伤是什么伤呢？我是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这也可以是指主耶稣被扎的事情而言的，对吧？他是把这张跟前面连在一起啊，会不会太勉强呢？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还是讲到末世吗？讲到以色列家的事情吗？为什么这里又在说不再有做先知啊，也除灭偶像的名，他要从地上除灭，他不是从以色列家除灭，也不再有先知说假预言了。这讲了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人有什么灵感呢？
现在我们有时候听的好多的人就是信誓旦旦的准确的说一些预言，
嗯，
说了以后实际上都不对，都没应验。
嗯 嗯。
主耶稣什么什么时候来？
那当然了，对。
啊，等等。我觉得有一个困难，我觉得刚才那个十二章里头都挺有启发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难处是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三维四维空间里头，所以我们的理解很多的时候都受到那个时间空间的一个限制，好像要肉眼看到的，包括复兴之类的，要有肉眼看到的话，我们好像才抓得住，我们就觉得哦才是，总要把很多的事情就归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实体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去分的话，
嗯，
真的就是很困惑。
对啊，
嗯，要一个那个人主所要的那种一个完美的那个教会就很难，嗯，而且那个教会里头哪些教会是合神标准的，哪些不是，主耶稣又让我们不要自己分辨，
嗯，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把败子卖子啊，那个不是我们的工作，
嗯，
啊，所以我想我们就是要开阔一下这些眼界和思路，就打破我们活在这个肉体和这个空间当中的一个限制，
嗯，
才比较 容易帮我们理解。这个撒迦利亚书，我们以前的理解，这都是旧约，说的旧约的事儿。其实现在这样子读下来，就觉得好像这是就说的是新约，说的是我们的事儿。这个好像就有一点模糊糊的清楚，但还是不清楚。感谢主，我觉得
就像我们查这个但以理书的天使给他的预言一样，你虽然很多事情你不懂啊，你就算把它解出来，那个也真的帮助你。可是有的事情的确帮助我们啊，比如说前面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对，
求就是了，对不对？这章里面也有很多啊。最后所讲，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这是讲到谁啊？那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你是外邦教会的人，总之就是讲到我们，对不对？神在我们的心意，在这个末世，在这个世界上存留被围攻的耶路撒冷里面，不管我们有没有能力啊，去成为这个火把，把柴堆烧起来，也不管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所谓的复兴啊，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啊？熬炼我们，炼尽我们。炼尽到一个地步呢，清楚的知道说，他们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是在熬炼之中，越熬炼越清楚。扎折除去银子就显出来，那这个扎折除去呢，就可能是什么，整个脑瘤啊，胆结石啊，出个车祸啊，肉体上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遭到逼迫啊，什么什么的都有。那对着我们来的有刀剑，甚至牧人可能被击打，羊群可能被分散。那个话固然是主耶稣引用，可是并不限于只是主耶稣。就像小卫刚才讲的，这些预言的话都是可以一再应验的。这件事情肯定也要用在我们的身上。神存留我们的心灵，你在地上活一天，神就有试炼你，炼尽你的心意。这个就不用讲了，也不用问了，也不用人来开导你，也不用人来给你办一个什么退休会，专门给你讲说基督徒为什么受苦。那么还要讲的东西，不用什么讲的，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神是故意的，他要击打牧人也羊群分散。而且呢，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所谓的微小者啊，神好像毫不顾念你，毫不怜惜你，他要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对我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偏偏呢，神存留你的命，世界上可以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灭亡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永活的。那这时候神要熬炼我们，对不对？这是一定不会错的一个解释，就是其他解释都不重要，这些东西你要每次读的时候就要能够拿得出来啊，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你要觉得说，在我心里面要有分量。然后，如果神要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那我们。嘿嘿嘿，我们要不要纪念他们？我们当然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先把偶像完全的除掉了。可是你要把偶像除掉，这里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洗罪的泉源呢，你要让它洗得干干净净。可是你要让它洗得干干净净，你别忘了前面那个什么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这是一定的步骤。你不可能一个人他没有真的到这个洗罪的泉源，认识这个洗罪泉源的宝贵，并且被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所浇灌，然后他就能够被炼净啊，他也不需要经过什么痛苦，没有这样的事儿，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那这是神存留在我们在地上的必然的一个棋局。那刚才耿耀就说了，这我们没什么好看的，哎，嘿嘿嘿，那犹大家的族长他肯定是看到基督徒中间有这样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看到，怎么看到，那可就不是我们的事儿。总之，我们自己要做主的见证，要做主的仆人，这是最重要，对不对？至于我们会不会受伤，会受伤，而且伤你伤的最厉害是在哪里？在教会里边，在亲友家，在弟兄姐妹中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啊，用圣经的话讲，这是命定的。命定的，嘿嘿，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害怕，不要胆怯，越到这个时候你越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已经知道神的心意，他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路在哪里，已经知道了，对吧？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对，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可以正解也可以反解。正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没有人 因为那个一切都清楚了，没人再说预言，说的预言都是假预言，因为一切都清楚了嘛。
对。
因此呢，生他的父逼对他说：“你们不得存活。”说生他的父母就要刺透他。最后他说：“有人问他说，你们两辈子中间伤什么呢？”他必回答说：“在亲友中所伤的。”那就是说，做假预言的人被亲友伤了。樊多姐的话就是说，就是刚才蒙哥讲的，你比如我们现在是先知说预言嘛，我们现在就是讲传圣地也是在讲预言。那么亲友的人可能也会对我们说假预言，就会伤我们。到底怎么解比较对，还是两面解都对？
我这种想法呢，就是说只是帮助自己去整理它。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了。为什么呢？预言中的灵意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个预言就没有必要了。你如果讲到末世的话呢，既然末世已经来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了，那就更没有什么预言的必要，因为整个事情的情况在末后的大灾难里面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也没有人再跟你讲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啊。我们现在是常常就是被中东的局势、政治局势、军事局势所迷惑，但是也许那个根本就不是天使所看的、神所看的战场啊，真正的战场是我们，对吧？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个话也可能指着犹大家？你要知道，现在的犹太人，那些纽约最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他们的黑不溜秋那是什么东西啊？头上戴个黑帽子，你们看过没有？这种你们肯定看过嘛，都是穿着毛衣，反过来穿着毛衣，毛在外头的，都是穿着毛衣哄骗人。他们在哄骗人什么？这些拉比在哄骗人什么？什么样的宝贝都有。但是基本上，那犹太人他们中间还在等弥赛亚，他们还会指指点点的说啊，某某拉比可能是一个弥赛亚，看他死之前会不会自称是弥赛亚。你说咱们这个所谓的犹太人呢、啊？你别看他们都戴个小圆帽啊，呵呵，你也别看那些这，他有的是穿白的，大家都穿黑，他穿一个白的，一大群人在里面又唱歌又跳舞，可疯狂了。别看他们好像很统一啊，他们里面是各跟各的师傅。这所谓敬虔的犹太人、保守的犹太人，他们里面是像咱们这个武打小说里面的啊，七侠五义、四大门派、八大分支一样的。每一小群人跟了某一个拉比，那个拉比说什么都算，那个叫做什么？做先知，穿毛衣哄骗人说预言，那整个的情况要被删掉。那这个话是可以拿来解释犹太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因为以色列人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他们所受的伤是什么？就是2000年以来这个塔木德给他们的伤，那个伤是伤的大了，让他们眼睛看不见。就是他们完全是自己人加给自己人的一些束缚，一些的胡说八道。因为他们所说的塔木德就是啊，摩西的口传律法，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主耶稣来就已经把法利赛人的嘴巴都给塞住了，对不对？那整个旧约的预言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解开的书，里边凡是先知指着耶稣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啊，大卫的诗篇，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圣灵一来，我们都看出来，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麻烦的事啊，所以很多很清楚的解释，包括主耶稣问他们的问题，包括以赛亚书53章，犹太的拉比是绝口不提的，你不可以，小孩子不可以去问这些问题，不可以像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啊，问这个腓力说，这先知是指着自己说呢，是指着别人说呢？这个还不够，他们还弄了一套什么东西呢？他们就是说，从开头就有一些所谓的口传的律法，是与这个写下来的律法是平行的。这个口传的律法呢，就编辑成所谓的塔木德。那这个塔木德有两本啊，一本是耶路撒冷塔木德，这耶路撒冷塔木德是不太受重视的，因为它里面都讲到一些这个农业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这些东西，我不是很清楚。现在所说的塔木德是什么塔木德？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从哪个城出来的？这是他们自己叫的，就是巴比伦的塔木德。那你听个名字在我耳朵里面就知道了，多刺耳，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富人呐、装了一个铅圆铅里面送到巴比伦封到那里，出来变成什么东西啊？出来变成塔木德。塔木德就是专门迷惑普天下犹太人用的。 很可以跟这些圣经对照一起的，就现在以色列的情况。那的确都是一些穿羊毛衣哄骗人的先知，什么宝贝先知都有。
就是还是这个二到六节，他是讲这个末日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对吧？然后这个连父母都要将他刺透。
对。
然后呢，甚至这个第四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说假预言的、说假先知的人自己都要羞愧。
对。
然后按照这个文意的话，好像第五节、第六节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假先知表达羞愧，感觉到自己羞愧，所以他找了一个借口和托词告诉别人，我不是先知，我呢这个不是就是个耕地的，然后我受了这个伤也只是不小心在亲友家弄伤的。
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
所以这个第六节它能不能表达成这个就是预表基督的正面意义，
这就难讲了。因为基督他说击打牧人羊群就要分散，他就抓了这么一句出来，可以在他身上应验。他已经受了伤了，你就可以说他可以，但是他跟前后文可能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关于基督有好多这样的预言。那这个当然是啊，就是说你说通篇讲起来的话，假如这是讲到现在犹太人中间那些假先知的话，那当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但是基督是不是在亲友家受伤？是啊，他是不是跟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是，这也是大卫的事，对不对？只是当在指到基督受难的这些的特色，他往往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就藏在里面，能够心领神会就是了，那不见得能够整篇的对到一起，这的确是这样，没错。